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520，今天你要向谁表白的呢？那容许我们在一早上开始的时候呢，先向您表白。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爱你。
听到您的这句表白，我不自觉的就笑出来了。为什么笑起来了呢？我觉得呢，我们爱您这四个字，如果再简化成我爱你的话，很难出口。但是这个520呢，给了我们很多很多机会，可以向很多我们平时难以出口和表白的人表白。所以亲爱的听众家人，我并不是难以表白，那我呢简化为我们平时最难出口的几个字，很爱您。我是可辉。
是的，那我是文慧啊。我记得呢，有一位听众呢，就是给文慧秀了，或者说呢吃了一条围脖，上面秀了一组号码1420。老朋友应该知道呢什么是1420，因为我们曾经呢有一档节目呢，请问几位，那么几位主持人包括了方亚新啦、孙大中啦、这个文慧啦，我们都有自己的专属号码。我还记得呢，大中哥的是3377啊，还是7766？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7766，还真的不知道。
他自己想的，常常喜乐，常常喜乐。7766，我们说怎么
会搭上边呢？
他发挥他的创意，
我还以为是起起落落呢。
这个比较像，
是
但是大中哥一直是在云端的，所以呢，他是常常喜乐，是不是呢？然后呢，方亚新呢是566，因为他有一头长发乌溜溜。那文慧就是1420，
什么意思？非常期待解决答案。
1420，一世爱你。对，那这个你呢？可以指听众啊，他是大家是我心中挂念的对象，还有就是呢，耶稣基督。然后呢，有听众就回应我，他说1420也可以呢，解成耶稣爱你。
哇哦，非常好的一个数字哦。
是是，所以呢，那位听众呢就织了一条围脖，上面就绣了1420。那我现在还保存着，所以呢，真的在这个520，平时不会表白的，今天就赶快表白吧。
当然，我们也期待哈，节日给我们的提醒，不要只停在今天。
是，
以后呢也常常能够彼此表白，最好是用行动。
是的，是的，行动比口说实惠一点啊。
对。
我看到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大家上来彼此打招呼了，我很喜欢一幅画，想象一下，李启云说一边锄地呢，
然后呢一边听520，
对的，一边听线上今天
非常好的早上。
昨天还是前天呢，也有我们的听众是一边呢割麦子，油菜，然后一边呢听节目，你可以想象那个情况。
我非常非常的感动于这种田园生活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清新和美好的感觉。
对，但是你可以想象，就是手机在田埂吧，
是。
然后呢，他一边呢在割着油菜或者是锄地，然后就听着我们的声音就陪伴他。哇，多美！
2000年前这样的大唐诗人的那种
对
退隐田园的感觉出来了哈。
可辉老师、真的是中文系专家，我会想的是2000多年前巴勒斯坦地，你想的是中国，很好，一东一西啊。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仍然呢会有一个新人教会的奥秘，林晨牧师主讲的真理课程第六课，然后呢还有韩冰牧师撰稿，可辉老师播音的 四十天学读经、
嗯、
今天呢应该是进入第五天第五课了。
好的好的，非常期待跟大家一起读经、
嗯、是。
那我在录音的时候呢就感觉到韩冰老师啊很细心哦、
嗯、
每一课的后面呢都给了我们实际操练的指引，
是是，
所以大家可以跟随一同前行。
嗯，很难得的，因为是特约呢，韩冰牧师在非常忙碌当中呢、
嗯、
来撰稿。他怎么忙碌呢、
嗯、
因为呢这个疫情关系，他呢就在家里呢网上牧养，然后还要呢帮助自家的宝贝上课、
嗯、
所以他忙得不得了、
嗯、
那现在呢应该稍微呢松动一下，我们会再约他呢写其他方面的专稿啊。那当然呢520呢真的是要表白，可是表白之前呢你应该先有那份心，就是要关心。我们关心呢云南昭通呢那边呢，就是前天5月18号五级地震，昨天我们的消息就是呢已经造成了4人死亡23人受伤、
嗯、
我们不知道有没有进一步的消息啊，请大家呢继续的纪念。
是的是的，我们同时呢也特别的关心吉林舒兰的疫情。
嗯，
那到5月18日12点那实施了最严格的管控措施。
对的，
说明呢在这个地方可能疫情还是在肆虐蔓延着。
是是，他们本来高三已经复课了，
嗯，
但是现在因为这个情况高三又
开始关起门来，
对，全部回家
是吧？
全部回家，
是的，是的，嗯嗯、
是。所以这个大家就知道呢，舒兰的情况是极其严峻的、
嗯。
那我们也为这个地方，为吉林来祷告，因为好像都是呢，因为找不到传染源，第一，还有就是境外输入，然后那个潜伏期都比较长，所以比较难以控制。
是的，
嗯，
原本呢，像舒兰呢，还有一些比较边境的地方，
绥芬河、嗯，
对对。对，都是属于疫情情况比较好的，
是，
对，但是现在随着入境人的增多，情况难以控制了，
是，
所以大家在祷告中纪念，
嗯，
在关心地球、关心他者的同时，我们也不要忘了关心自己和周边的人，
嗯、是，
把每一天都过得健健康康的。那现在呢，提到每一天健康，有一个好好的建议哦，
嗯，
就是说吃坚果可以让每一天更加健康，
是，
每一天啊吃一小捧坚果，可以降低心血管。病、高血压、结肠癌，尤其是对女性特别好。
嗯嗯嗯，
普通成人呢，平均每周吃50到70克，哎，就比较合适了。
对，
那按照每天10克算，也就是说啊，每天一小捧瓜子仁儿，或者是两个核桃，或者是10个巴旦木。巴旦木是什么呢？
嗯、
就是扁桃仁儿。我查了一下哈，
哦、是是，
对，是一个波斯语啊，波斯语，嗯。
嗯
据说它被称为干果之王啊，
是是，
还有两颗碧根果，碧根果就是薄壳的那个山核桃
哦，
它比山核桃的那个营养价值还要高，
嗯嗯嗯，
或者呢，这一天你吃5颗腰果也可以。
哇，那基本上我应该可以做得到的，两个核桃，
嗯，
又或者是5颗腰果，我喜欢吃腰果啊，
嗯嗯，
这个我记得阮一新老师呢，他每天就真的是2到3颗的核桃，
哎，
所以呢，这个嗯。阮一新老师做到了
我们从今天开始也好好的去盯一盯哈，哪个商场开始卖这样的坚果哈，买最合适的坚果，注意哦，要适量，不要太多了，
对对，
吃多了也是容易上火的，
对，热量也高啊，
对，
谢谢可慧老师的提醒，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示啊，健康秘方，那每天吃灵粮呢，我相信我们的心灵也一定会健康。
耶和华使泉源涌在山谷，流在山间。耶和华要在净光的高处开江河，在谷中开泉源。谷中清泉。
启示录1章7节，看哪、啊，他驾云降临。看哪、啊，是惊人的句子，是在一件非常的事件发生的时候用来引起人们注意的。这里说看哪、啊，他驾云降临，或在白天，在半夜里突然有件惊人的事，是人类的眼从来没有看见过的。我们的主耶稣在他的荣耀里驾云降临，世人看见了恐惧战惊，天使看见了 呼喊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基督的国。世上的君王和王子看见了，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反对基督的人看见，在主耶稣口中的气和他的荣光之前，气息奄奄，束手无策。地上的万族要看见他，都要因他捶胸哀哭。看哪，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南海的水手唱着歌谣说，黑夜已过，十字星开始弯曲了，大家应当睡醒，主必要来。他出现却如晨光。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哇，非常非常轻快的一首诗歌，轻快，不仅轻快，
也激动人心。
对对对，是的，是的，文慧就觉得像可慧老师说的啊，激动人心，哈利路亚，我主作王了。
嗯嗯，
那就是回应呢，刁老师在《谷中清泉》里头带领我们一起来认识的真理，耶稣基督必再来。
是的，
所以呢，现在我们看世界。真的是乌云密布，或者说乌烟瘴气。
是，
但是呢，不要忘记了，耶稣必再来，
原上的太阳。
对了，让我们心存盼望啊！
嗯，
我看到呢，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大家呢就是在彼此分享交流一些消息啊。
嗯，
生活中有一些琐事呢，会让我们呢真的是皱眉头啊，觉得呢乌云呢。这个在天空啊飘啊飘，什么时候能够散去呢？譬如说疫情啊，口罩现在热得不得了，还要戴着啊。
嗯，
那接下来呢，还要戴头盔
哦，一戴一盔。
对对对了，是因为看到呢，好像是不是文华弟兄就是说呢，哎，大伙儿你们那边的头盔啊怎么样呢？之前是问口罩怎么样，现在问头盔啊。那刚才呢？可慧老师就说一戴一盔啊，
嗯，
那原来就是公安部交管局呢就正在部署开展一盔一戴安全守护行动， 那将依法呢纠察摩托车、电动车骑车人员不戴安全头盔的行为，也就是说呢，这个力度要加大了，罚款可能要更多的这个落地实施了。
是，
所以现在呢，头盔就断货了，而且涨价了。
又一次的看到了这样的常识呢被提纲提现变成了法治要求哈。
嗯，
其实保护自己的安全，让家人放心，并且呢也照顾到周围其他的人，是我们应该做到的。
是是。
但这种不戴头盔上街的骑车的人呢，现象越来越多了，没办法，就立法立案了。
是是。
上纲上线的同时呢，提醒我们，把头盔戴好，
是
保护自己的生命健康，让自己每一天健康快乐平安，就是给家人给社会最大的贡献。
对，那我们也知道呢，现在有关单位呢已经在禁止这种就是坐地起价的行为啊。那我觉得呢，可能呢真的就是要做好一些的配套，不然的话呢，这个法律一出呢，大家抢头盔那就真的是很不行。在台湾呢，因为我们平常呢就是会骑摩托车嘛，我们大概应该十年前吧，还是我忘记了很多年了，我们已经规定刚开始是骑的人一定要戴头盔，
坐的人也要戴是吗？
坐的人不一定，
哦，
就是你后面被搭载的人呢不一定，但是呢，应该差不多有十年，所有就是只要你坐上摩托车，一定要有头盔，没有头盔，你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有点像现在你不戴口罩出门，你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除了会被罚，而是那种从心底里头有一个意识，我一定要戴头盔。
说得好啊，就是说有些健康的、平安的、好的习惯和意识呢。其实我们平常应该养成的哈，
对对，
但是养不成之后呢，就变成了规则强迫你来养成哈。所以在口罩下的生活里，我们学会了要有健康的生活意识。那头盔下的生活呢，希望我们不是抢头盔哈，不是去坐地起价哈，而是学会安全保护自己和他人。
对对，这个自动自发的是非常重要的。那同时呢也一样，在教会里头呢我们是安全的，但很多时候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按着真理在教会里头呢去彼此的相爱，有一些危险就出现了。这个时候呢就是要补课的时候。
是的，
所以接下来呢就听林晨牧师的一个新人教会的奥秘第六讲。
教会是一群被呼召出来分别为圣的人，这些人是谁呢？
上帝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
一个新人教会的奥秘。
以弗所书三章一到六节，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量必你们曾听见上帝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前面我们查考过上帝的奥秘和基督的奥秘，今天我们要来查考福音的奥秘。福音的奥秘其实就等于上帝的奥秘加上基督的奥秘。上帝成为人，上帝把一切的丰富给了耶稣基督，这叫做上帝的奥秘。然后基督把所有人连结在一起蒙救赎，并且把他的丰富放在这个非常稀奇的团队里面，就是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这叫做基督的奥秘。这个计划的前半部已经实现了，后半部还没有，但是整本圣经已经预言到了末日，
这个计划将要成就。有一天，天上地下所有人合而为一的时候，上帝的应许，上帝的旨意就会完全成就。福音的奥秘太好了，它告诉我们，也就是教会，我们是上帝的旨意，我们要成为他的新娘，而且他把一切的丰富都给了他的新娘，透过他儿子耶稣基督给了我们。要认识福音的奥秘有几个关键。第一，要祷告，求智慧启示。第一件事情呢，要来祷告，因为我们自己不能够明白，所以要求主将那赐人智慧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认识他跟他一切的工作，真认识他的心意，也就是他把耶稣基督给我们，而且定义放在教会里面。若是不祷告，我们不能够明白福音的奥秘，也不可能活在福音的里面。我一直相信，不会祷告的教会不可能得到启示，不可能活在丰富里面。没有启示就没有救恩，没有救恩也就没有福音。若不懂得基督身体的奥秘，最终呢，将会被仇敌整个吞吃掉。第二，要有真实正确的经历。我们要祷告求圣灵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认识这个奥秘。当我们得到圣灵的光照启示之后，我们才能进到第二步去经历。相信耶稣基督很好比较容易，但若是要相信教会很好，可能有很大的困难，因为我们的经历告诉我们，在教会其实也会受到很多的伤害。我们看看上帝的旨意，再看看我们的教会，大概会觉得教会不像上帝说的那样，明明跟圣经所应许的差很远。所以明白这个奥秘的困难，不是在不懂神学，而是在我们无法从经历里看见，我们经验不到，以致无法明白。我们怎么能够在一个罪人的团体里面看到上帝的同在呢？怎么能够在一个罪人的团体里面支取上帝的丰富呢？怎么能够在罪人的团体里面看到他们拥有世界所没有的极大智慧呢？这样的团体真的存在吗？有的，他们是认识福音奥秘的人。世界上的人不认识这些人，无法想象这些人，这些人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样的人虽然没有人能够认识他们，他们却能够认识世人。这些人里面有聪明智慧，有属灵的洞察力，能够洞察别人，可是别人呢，却不能够洞察他们。我们不只要祷告求智慧启示，也要祷告求我们能够合而为一，能够经历上帝给我们的丰富。我们需要活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有基督身体的经历。一个经历过基督身体的丰富的人，不容易被打倒，他会知道我们是百分之百的罪人，也是百分之百的义人。一个基督徒是如此，教会也是一样。教会是百分之百罪人的团体，也是百分之百义人的团体。在这个末后的世代，我们的眼睛常常被蒙蔽，看不见这样的真理。我们往往只看到谁伤了我们，谁害了我们，以致怀疑教会怎么可能是美丽的，怎么可能是基督的新娘。这是很实际的经验。一个人若是曾经被教会伤害，就很可能虽然相信基督，却不相信教会。但是如果我们不相信教会，也等于不相信基督，基督和教会是一体的。所以使徒说，要爱上帝，也要爱弟兄姐妹，爱弟兄姐妹就是爱上帝。如果我们跟耶稣的关系好，一定会跟弟兄姐妹关系好。约翰一书四章十九到二十一节的经文说，我们爱，因为上帝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上帝，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 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上帝，爱上帝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上帝所受的命令。基督的身体是非常宝贵的，保罗可以为这个真理做见证，他每一次为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都是欢欢喜喜的。切记一件事，我们能够觉得弟兄姐妹可爱，不是因为他们可爱，而是因为知道基督住在他们里面，是因为知道基督的血遮盖他们。第三，要认识教会藏有上帝的丰盛。了解基督身体的奥秘是何等的重要。很多时候基督徒生活过得很贫乏，我们以为是因为对上帝不认识，其实更有可能是因为对教会不认识，对教会在地上的身份、角色、地位、权柄，以及上帝给教会极大的恩典不认识。这样我们当然不会善用教会，活在真正的教会生活里。我们之所以有能力，不是因为我们本身有能力，是因为我们有耶稣这个宝贝在瓦器里。耶稣联络我们众人成为一个群体性的身体，不是个人性的。我们是一个身体，在一个身体里的关系比世上任何一个团体里的关系都要深厚，而且基督自己在我们里面，他的丰盛在我们当中。基督的身体是上帝送给我们的一件极美好的礼物。我们一起献上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称颂赞美你，因福音的本质就是我们主基督的得胜，这福音是得胜的好消息，使我胜过罪，胜过死亡、阴间权柄、黑暗权势和生命的无力感。求主赐我聪明智慧，能明白这福音的奥秘，也赐给我一颗谦让的心，去经历基督身体的奥秘，在主里以恩慈待人，和众弟兄姐妹各尽其职，共同建立基督的身体，使基督的荣耀能透过我们这卑微的器皿彰显出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恩典永留在
要打败撒旦，就要先顺服基督。
我赢了，就是因为我活在你里面，我不再失落，不再自责，不再自傲，我全心赞颂，只有真理才能让我得到自由。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刚好呢是早上的8点钟啊，520一个表白的日子，早上8点钟，哇，我们看到呢同行频道有一些老朋友，也有几天啊一日不见如隔三天，
是 的， 是的，
不是什么一日不见
如
隔三
秋、嗯、
对了对了，那么有好几天不见，就好多年不见了啊、
嗯、
例如抒情啦，例如花朵啦，欢迎大家、嗯、然后呢可辉老师跟文慧也要提醒一下啊，录音飞弟兄、
哎、
您呢赶快骑着电瓶车戴上头盔上班路上小心、哎、不要一边呢在路上骑着车呢一边还听我们的节目，
嗯，所以呢骑行的同时哈一定要专注于你的周围环境、嗯、
对对，
你的健康和平安是我们最大的期待，
是
不仅是520的期待，也是每一天的期待，
是说得好，
对，嗯，看到舒琴啊还有一些老朋友来到了、嗯、真的很开心啊，
是是，
想要说欢迎你啊，
嗯，
那在这个大家庭里我们是可以无话不谈的，
对，
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给我们一个感觉、
嗯、
今天早上我们又可以畅谈了、嗯、
是是，就像刚才呢林晨牧师分享的一个新人教会的奥秘、
嗯、
我们都在神的家里，我们都在这个新人里头啊，
嗯，
那么彼此互为肢体，那说到呢这个彼此呢互为肢体，不要忘记我们还有个大家，
对，
就是我们的国家、嗯、所以呢我们也要关心我们的国家，已经说了5月18号呢就是在云南那边呢昭通，我一直以为昭通是四川的，
嗯，
后来
云南，
对，
嗯
嗯，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知道呢它发生了5.0级的地震，
嗯，
在地震发生的同时呢巧家县啊，第一、第二中学的师生们依旧按照平时的演练啊，有序的撤离。
嗯
嗯，他们撤离1分钟不到，哎，
对对，
就彻底的撤离成功了。
是是，嗯，
那么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平时这个演练啊，叫防震演习或者叫安全演习做得特别好。
是是，
当时呢，为了调节紧张情绪，师生合唱感恩的心。而且还齐备古文来减压，
是
他们是一边撤离一边唱感恩的心，一边啊还有背古文的，
对对
啊，减压撤离两不耽误，
是是、嗯、我有看那个视频还挺感动的啊，
是
大家可以上网的去看看那个视频，真的是演练有功，哎
哎，
就是一阵然后大家就全部地下，然后呢、嗯、就钻到这个书桌底下啊课桌底下，真的是非常棒，所以呢真的平时演练那有一些挑战来了你可能会有压力、
嗯、
可是呢你能够承受得住，就像呢这个巧家县的第一第二中学一样啊，
嗯，
那我们也要问问大家关心你嘛520、嗯、对吧，
对，
那你最近有没有压力呢，你怎么样减压呢，
我想大家可能要说了压力天天有，此时此刻、嗯、随时随地、啊、
这个文慧一问马上压力来了，因为我要回答
对，你看，所以说压力呢真的是随时都有的啊，生活呢时时不顺利才是常态，
是是、
嗯、没有时时刻刻都是顺境的，
对，
关键的是我们怎么样去看待这个压力，
嗯，
怎么样去释放这个压力，
是
其实是有技巧的，
对对对，
嗯，
没错，我们看到很多减压方法，那今天就分享一个是心理学研究报告告诉我们有一些减压的小技巧、嗯、不是当下而是呢比较长期去演练的，
嗯，
首先呢第一个就是调节你的呼吸，
嗯，
在紧张的时刻深呼吸，在恼怒的时刻深呼吸，那深呼吸的功效在于呢你介入自己的呼吸节奏、
嗯、
你专心的去调控自己的呼吸节奏、
嗯、
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的情绪各方面你把它摆在一边，很自然的你就会这个慢慢的平静下来，
把你的焦虑情绪从外在环境转移到自身身上、
嗯、是是，
先注意一呼一吸，
嗯，
然后让呼吸缓慢下来，心跳缓慢下来，
嗯
嗯，压力就会随之慢慢的逝去，
对对，它有一个动作就是呢、嗯、你的 一只手呢按在这个胸口那边，
嗯，
一只手呢就是按在那个摁在那个
腹部叫腹式呼吸。
对对对对，啊，那你就可以透过这样的动作呢来调控一下你的呼吸啊，深呼吸。第二个是定期运动。
哎，这个真的是
这个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
大家哈，
嗯嗯，
对身心灵都有好处的运动，
对对对，
不能质疑。
嗯，
第三点是定期冥想。
嗯，
冥想呢在我们基督教里应该叫做默想，
对了，
或者叫默观。
嗯嗯嗯，
它不单单是一个放松的技巧，它不单单是控制呼吸的方法，它更是在训练我们一个心态。
嗯，
这个心态是不要总活在一个批判的状态里。
嗯嗯嗯，
要专注在当下。
嗯，
专注在当下的时候用什么样的态度呢？用一个回归的态度。
嗯，
我回归到平静的状态里。
嗯，
我想象我的眼前似乎有一个平静的湖面。
嗯，
似乎坐在飞机上，但是我想象的飞机是缓慢的飞行起来，
嗯，
然后平平安安的飞行状态里的。
嗯，
我想象生活当中有很多黑云，
嗯，
但是我的这架飞机它慢慢的穿过乌云，
嗯，
回到蔚蓝天空的怀抱。
是是，
我想象我的精神状态就像这架飞机穿越困难、雾霾、阴云，回归到平静的状态里。
是，
如果你总是这样想，你的心就慢慢的回归到了平静里。
嗯，是。
我记得我们那个诗篇当中就特别特别的提醒我们要回归平静，回归安息。
是的是的是的，
嗯，不用担心，因为神才是那个真正的驾驶飞机的飞机长。
哎，嗯，是的，然后呢神也在乌云之上。
对
对
对对对，
嗯嗯，好，那第四个就是让自己分心。
嗯，
也就是让自己呢从那个充满压力的事情上呢暂时的脱离。那记住，不是放弃不做，是暂时的离开这个压力的源头。
对，
我觉得很好的就是呢我们要学的不是放弃，
对，
而是要学如何休息。
对，不是放弃而是转移。
嗯嗯，
如果前面的两点就是调节呼吸和冥想是让我们专注，
嗯，
那此刻就是转移。
嗯嗯嗯，
转移从你特别忧虑的事件里转移到另外的事情上。
是是，
如果你不能够去冥想的话，就转移到跟朋友去聚餐，出游，或者是去做一做自己平时想做又没能做的事。
是，
总之把那件事先放下。
嗯嗯，
让心灵让身体休息一下。
对，所以呢我们呢并不是放弃，而是要休息。
嗯，
那因此呢当我们休息够了，重新得力，我们就要去面对压力的源头，甚至呢是去对付攻击压力的源头。为什么呢？因为呢常常让我们有压力的其中一个情况就是拖延。
哦，
有些事情你该做但是你拖啊，学生拖作业嘛，
嗯，
对不对？下属拖老板给你的一些工作，
嗯，
就是拖延。拖延是现代人一个很大的问题。
是，
那你就要呢主动的去把这个事情给做了。
嗯，
很多时候呢你主动的面对压力，那主动的去解决这个压力带给你的那件事情啊，那个源头，你就会发现，哎，你的压力就解决了。
其实拖延症其实应该是90%每个人都会犯的，
是的，是的，
一个症状哈。
嗯嗯，
您刚才说的特别好，就是说要去攻击它，主动去对付它。
嗯，
意思就是说呢，那不要想这件事情有多难，有多难，有多难，越想越难。
是是，
先做吧。
嗯，
怎么说呢？有一个朋友他写论文啊，他说特别难写，于是呢，那他的老师就教他，你这么做，你对付拖延的办法就是第一步，不写论文哦，先坐在桌子边，第二步打开你的电脑，第三步把手放在键盘上，敲字，随便敲什么都行，这样呢把自己引入这个状态之后，你慢慢慢慢敲字的状态里，哎，就进入了我要写点东西，下面再进入你的论文。
好，我即将会写论文，这是一个好方法。反正呢就是呢休息够了啊，然后呢就去面对它，就行动。圣经也说呢，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条出路，叫你们 能忍受得住，我们能够面对压力成为动力，完全是在于我们回到神面前。不要忘记了，你的飞机是神在驾驶。
爱是当我行在生命的悬崖边，那双拉起我的手及时地挽回我，不致掉入深渊。
谢谢你灿烂笑容，照亮我的天空。谢谢你分享心情，把我放在你心中。
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约翰福音15:13。
献上今天，祝福你的生命，时时刻刻领受耶稣的爱，活出爱的人生。
千万人中
有个人懂我，
你有最珍贵的角落。
对的钥匙，打开一道门；
对的方法，开启读经之路。
40天，
学读经。
第5天，读经前的预备二：圣经的无误性。诗篇12:6，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7次。在这一章中，我们要思想的另一个信念是圣经的无误性。神既是真实可信的，他就绝不能说谎，那么他所说的话语必然是全然真实的，是纯净的，是值得信靠的。值得注意的是，当我们说到圣经无误性的时候，乃是指原初的圣经手稿没有主张过任何与事实相违背的事。也就是说，圣经永远说真话，并且关于他所说到的每一件事，他也永远说真话。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惯常所使用的和合本圣经是无误的。不过，请大家不要太快地感觉到冒犯。笔者必须再一次提醒每个基督徒注意，圣经的原文乃是用希伯来文与希腊文写成，因此在将其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必然会在某些细枝末节上产生一些分歧，甚至是偏差。这固然导致我们在解经上产生了不小的困难，但同时也提醒我们要更加谦卑，更加小心地去分解真理的道。尽管那些喜欢挑战的人会说，圣经的原稿已经丢失，所以基督徒坚持圣经无误性毫无意义。又或者有人会找出圣经中一些与所谓科学和理性不符的内容，诸如大洪水、童女生子、死人复活等，来反驳圣经的无误性。但是随着死海古卷的发现，已经证实了圣经传抄保存的准确性。至于第二点质疑，若我们都不相信圣经中所记载的神迹的真实性，那么纵然我们信神，那这位神也绝非圣经所启示的那位全能全智的宇宙创造主。因为一个无法行神迹的神还是神吗？除此之外， 我们若否认圣经的无误性，其所带来的破坏性是不容小觑的。首先，若我们承认圣经中也是有一些错谬的，哪怕我们只是承认圣经中有一些非常微小的错谬，那么就等于在说，我们所信的神也会出于某些原因，在某些事情上故意撒谎。那么，我们在此事上可以效法神吗？这所带来的道德危机必然如同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一般严重到不可收拾。另外一点，我们若否认圣经的无误性，那么我们还能全心地信靠神所说的一切话语吗？或者我们又如何分辨哪些话语是值得我们信靠的呢？而哪些话语又是我们无法信靠的？而我们历经2000年所建立起来的神学和教义，必然会因为其根基受损而毁于一旦，这对我们的信心无疑会带来致命的打击。因此，我们在学习读经之前，必须要确认，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就是绝对正确的，以致在其所论及的一切事上都是真实可靠的，绝不会误导我们。
本栏目由韩冰牧师撰稿，林可辉老师播音。
40天学读经，
就从今天开始。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马可福音11:24，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首先呢，要谢谢我们的可辉老师呢，跟我们呢一起来分享韩冰牧师帮助我们教导我们的40天学读经。今天第5天，我自己呢在看这个稿子的时候呢，我真的觉得很棒的啊。
嗯，
那接下来呢，要继续的请可辉老师呢来带领我们认识这一周的经句，马可福音11:24。
嗯，这节经文啊，给了我们很大很大的鼓励哈。嗯，不管是老信徒还是新信徒，每当读到这句话都觉得信心满满。
是，
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谈谈信心的祷告了。
嗯，
那信心到底对于祷告来说是什么？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条件。
嗯嗯，应该是呢基本条件吧，
最基本的条件，
缺一不可，对不对？
嗯，是信徒和神之间所有的关系里最基本的一个条件。
哎，这个让文慧呢就想呢，这个可辉老师也帮助我们提醒的，就是希伯来书11:6，
对，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嗯，
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说的对啊，说的特别好。那其实呢，没有信心我们无法去面见神，也就没有办法通过祷告与他进行沟通。
是，嗯嗯，
所以第一步一定要带着信心来倾吐你的心意。
嗯嗯。
第二点，对神的信心呢是特别重要的。重要到什么地步呢？我们常常参加各种各样的宗教活动，以为 我们这是信仰的表现。
嗯，
比如说去聚会，
是
查经啊，去探访等等。但是如果没有信心，或者说没有信心的祷告，那么上帝不喜悦。所以说带着信心去祷告比献祭更重要，更能讨上帝喜悦。
是是。
所以呢，如此重要，耶稣就在各种场合以不同形式反复的教导我们一定要有信心。
嗯，是的。例如马太福音八章十三节呢，耶稣对那个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
对，
还有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呢，也说到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还有马太福音十三章五十八节，那耶稣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
真好，这三段经文其实就代表了两个状态。第一，你有信，得成全。你没有信，耶稣也无法行异能，你也无法得拯救。
是是。
所以说信心的祷告呢，对于信徒来说是你的本分。所做的祷告能不能够得到成就，那是神要做的事。那是神的本分。
是。
尽我们的本分，等神的本分就好。
这个让文慧呢就想呢，我们也背过的。
哎，
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全了。
是的是的。所以凭着信心祷告，我们必定能得着。那有的时候也会产生疑惑。疑惑的时候也不要停止你祷告的这个脚步。你可以真诚的祷告说，啊，主啊，我信，但是我信不足。我信不足，求你帮助。
是。
那信心的祷告里还包含着饶恕，那也就是这节经文的下面两节。我们常常提醒大家，读经文要联系上下文。
对。
所以说信心的祷告里还包含着饶恕。为什么呢？上帝希望我们彼此相爱，跟我们地上的弟兄姐妹有良好的关系，与天上的天父有好的关系，与地上的弟兄姐妹也有好的关系，是合一的关系。
是是。
所以说信心的祷告呢，是有饶恕有合一的功能的。
那求神就帮助我们，好像希伯来书呢三章十四节所说的，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那因此呢，今天有个功课给大家，生活中你是怎么祷告的？什么样的祷告蒙神悦纳呢？
孙姊妹早上好。
你好。
好，孙姊妹
来背京剧。
好，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四节至三十五节，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
阿们。我们的孙姊妹背得
很顺畅，而且节奏也挺快的。
对。
是。
我觉得我都来不及听了。
有点紧张，第一次打电话进来。
你也是第一次吗？
是啊。是。
是。
就听到您的声音就觉得，咦，好像挺新鲜的。好，原来您也是第一次。想问问您听我们的节目多长时间了呢？
我跟着我母亲听那个最大中讲的那个三十多年了。我现在是三十多岁。我从小就是受家里的熏陶，我也信主。最大中的那一个，现在改成圣言马纳了。一直听他的节目。
以前是与神同行，后来就是每日
灵粮，
后来就是这个旷野马纳。
旷野马纳。
哎呀，你把孙大中老师
的历史都挖出来了。
原来
很小的时候就听了，因为这个节目慢慢的扩散，就到你事业节目都好多。以前是收音机，现在就是网络都很发达了，是吧？
是。我想你在这个世界上最熟悉的声音呢，有几个？一个爸爸妈妈家人的，一个就是
孙大中
老师。
对对对，
听了三十几年。
熟悉的人敬畏，贴心的人敬畏，飘香在空气，每一份加油声，每一个鼓励声，我不会忘记。众人飘扬千万里，理想有背景，也会有伤心，但是有你们，我就不孤寂。我真的好感激。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 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你们要彼此带导，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呢，我们要纪念呢新疆包姊妹的儿子呢，他这几天呢就要坐车呢回重庆学校复学，那回到学校还要参加答辩论文还有考试，他下个月呢就大学毕业。今年大学毕业生找工作真的是比较困难的，
是，
所以我们也要纪念呢除了这个姊妹的儿子，还有呢今年毕业的大学生。我们就请可慧老师带领我们祷告。
好的，我们不仅把包姊妹的儿子，也把线上今天线上所有弟兄姐妹都向主交托。
是，
天父上帝，感谢赞美你，给我们这样一个小时的时光，可以在你的里面去团聚，去分享，去领受你的恩典和话语。在这个祷告时光里，我们特别特别的把我们所有家人向你摆上。
是，
这里有疾病的，有心灵中孤独痛苦的，还有前途未卜的，都向你摆上。
是，
尤其是新疆的包姊妹的儿子，他今年该大学毕业，因为疫情的缘故还没能够顺利的完成论文的答辩和考试。天父啊，这一切都摆在你的圣手中，
是，
就求你亲自的陪伴这个孩子顺利的返回学校，求你加添他智慧，去掉他的忧虑和恐慌，
是，
让他顺利的在论文答辩和考试中能够通过，也让他顺利的毕业之后呢，走上人生的岗位上的时候，得到主你的护佑。
是，
主你告诉他，不是世俗的行业在拣选他，乃是你对他有托付。
嗯，
今年有特别特别的挑战，特别大的挑战和困难拦阻在每一个新的毕业生的面前。工作是难找的，疫情的情况下，不管是面试还是就业，都变得更加困难。可是主在你凡事都能，
阿们。
我们相信主，如果你能够给这个孩子开出道路，他必定看到他前方的光芒。
是，
所以天父，我们相信当这个孩子来到你的面前，当他的家人把他向你交托，当我们向你祷告的时候，你的恩典已经临到了包姊妹的儿子。
是，
你的恩典也必定会临到所有向你呼求的人。
嗯，
今年还有更多更多的毕业生，他们也要面临人生当中的很大的挑战。他们是要继续的读硕，还是继续的升博，还是要面对就业的各种的竞争和挑战。主啊，相信他们只有靠着你才能够看到道路，
是，
才能够看到光芒，才能够知道人生的方向。就求你在这样的时候赐他们智慧，赐他们眼光。主啊，感谢赞美你，当人生的困难来临，让我们相信主你从来不离不弃，
是，
只要我们带着信心来，就必得着。
是，
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谢谢可辉呢带领我们呢一起的来纪念呢所有的年轻人，特别可辉老师呢刚才祷告呢是将我们所有家人都纳入了祷告的范围里头，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520你有没有感受到你被爱了呢？刚才呢我们的祷告里头就关心着您啊。
嗯，
那我们也继续呢关心今年的毕业生，真的
是
比较困难的。
嗯，
那还有呢就是即将毕业要高考中考的都要关心。
嗯，
那愿神祝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三。
是的，我是可辉。
我是文慧。
再见。
展开双手。